第七章。接下来的故事时间线索会有点紊乱，比较是以前的事情，有些事情是周小倩口述，有些事情是后来老婆跟我坦白后自己亲口所说，还有些则是牛凯跟我讲的，所以接下来有些地方我会用不同的视角去表述，这样可以更直观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就从老婆第一天去健身房说起，那时候老婆又交了18000块钱给健身房，然后我们还在赌气，第二天老婆就去了，独自去了健身房，这时候牛凯已经在等他了。后来牛凯自己也说过，他一开始就想操我老婆，不过第一天牛凯还算老实，就进行了简单的身体条件测评，然后聊聊平时的生活喜欢还有饮食方面，最后制定私教方案。其实牛凯说过，当时测评出来禁言的身体条件非常好，无论是柔韧性还算肌肉强度，然后牛凯就制定了一套私教课程，主要是针对臀部肌肉还有大腿以及柔韧性的锻炼，后来还在牛凯的鼓动下进行了胸部锻炼。在外人看来，这一系列课程丝毫没有问题，禁言也觉得可以，但是牛凯打的可不是这个主意，这几个部位都是女性比较敏感的地方，在训练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接触，这样就可以趁机占便宜。当然牛凯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操我老婆，所以按照他的说法，当时制定课程就是为了锻炼一下几个关键部位，比如训练臀肌，可以使得屁股更翘，这样后入起来会很舒服，女上位的时候女人也能更好的爆发，从而使男人得到更多的快感。柔韧性的锻炼可以使用各种高难度的性爱姿势，反正这家伙制定的这套课程根本就是为了把禁言锻炼成一个高能的性爱机器。当然这一切当时的老婆是不知道的，第二天就开始按照课程训练，但是在训练过程中牛凯有意无意地展示自己雄性的体征，因为他本身就比较高大，肌肉又练得很好，他自认为这样的身材对女性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因为以前就有女学员迷恋他的身体，展示过几次之后就主动投怀送抱。不过他显然低估了老婆的定力，虽然老婆也喜欢好身材的男人，但是他爱的是我，绝不会因为这个而移情别恋，反而全神贯注的锻炼，一点都不注意牛凯。牛凯也是个此中老手，一个女人是不是对他有意思他一眼就知道，那天他也是失望了。接下去牛凯又有了新的动作，开始故意加大难度，这样就需要牛凯来辅助完成，然后就有了肌肤接触的机会，刚开始还是比较浅层次的接触，后来就越来越过分，甚至有一次禁言练完臀部，牛凯狠狠地摸了一把，然后还若无其事地说嗯不错，臀部明显紧致了。禁言一时间也不知道他是故意占自己便宜，还是真的想看看训练效果，但是眼神中的警告意味却是很明显，意思是以后没经过我同意不能摸那里。陈小姐，你别这样看着我，接下去的训练需要我辅助你，尤其是臀推，我需要把手在你的臀部，随时保护你，不然你一个不小心可能会受伤。当然如果你介意的话，我们练一些轻松的项目就好了，但是效果就要差很多。本来这种事情禁言肯定是会拒绝的，像禁言这么保守的女人怎么会让别的男人摸她的屁股，但是那时候我们正在赌气，而禁言也想以最快的方式练出效果，犹豫之下说道，还是练效果好的吧，但是你要戴手套。当时禁言心里想的是，既然都来健身了，肯定要遵守一下这里的规矩，而且其他女学员也是这样过来的，只要戴手套的话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牛凯本来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没想到次女对于训练效果那么注重，这下好办了。以牛凯在健身和女人这两方面的知识，一下子内心浮现各种邪恶的想法。比如那次牛凯正戴着手套扶着老婆丰满圆润的臀部做臀推运动，他故意让老婆再坚持几个，然后乘他力竭的时候用手狠狠地抓住禁言的臀部，甚至还故意把手滑到两腿中间，触碰中间的敏感地带，老婆一阵惊呼，连忙捂住下体，可是牛凯却故意装傻说道，怎么样陈小姐，没有受伤吧，幸亏我反应过来及时拖住了你。禁言这么一听也觉得牛凯可能不是故意的， 应该是为了保护自己心切不小心碰到那里的，在这方面禁言那里是牛凯的对手，一步一步走入他的陷阱却不自知。牛凯后来跟我说，有一次练柔韧性，老婆练过舞蹈，柔韧性非常好，能够一字劈叉。但是牛凯说，其实你的柔韧性还有很大空间，在地面上劈叉只能180度，但是在站立的情况下可以再提高角度，这样效果更好。于是禁言在牛凯的搀扶下单脚站立，缓缓抬起另一只脚。要知道老婆在训练的时候穿的是紧身裤，平时就有点勾勒住身体，这样一拉伸，两腿之间就暴露在了牛看眼皮底下，然后随着角度张大，裤子深深勾勒进下体，显出了老婆阴户的轮廓，甚至连中间的肉缝都清晰可见。这时候牛凯意淫着，什么时候你能用这种站立式一字马操我老婆。经验丰富的牛凯立马断定，这种形状的阴户是非常罕见的极品，因为阴高较饱满突出会把阴唇和阴核包裹在里面，平时不会跟外物接触摩擦，这样会导致阴核格外敏感。当然这样也有个坏处，就是在跟男人交合过程中，由于阴高的阻隔，会使得男人阴茎插入的不深，除非是那种特别长的阴茎才不受此限制。后来牛凯还跟周小倩讲过这个事情，他说看见过我的小鸡巴勃起后撑死13公分，而因为体位的关系会有34公分露在外面无法进入，在被禁言的肥厚阴高阻隔2公分，实际插入的部分只有7公分左右。我敢打赌，这个女人只要让我的大鸡巴操一次，就保证对我流连忘返，绝对不会再去要她老公那小鸡巴了。这是周小倩给我表述的牛凯的原话，而事实上也差不多如此。后来牛凯就找各种机会，没有机会就制造机会，到了第二个星期禁言的训练项目加上了胸推，因为禁言的乳房很大，现在还年轻，有明显的支撑，不会下垂，但是年纪大了以后保不了会下垂，这样你老公可能就不喜欢你了。其实这也是牛凯说的，禁言是一个非常爱护外表的女人，而她最在意的就是我，一听我可能会不喜欢她，立马就同意了牛凯的练胸计划。胸推是力量训练，前半段是要胸部发力，后半段则是手臂发力，力量是女人的弱项，所以禁言进行的非常困难，几乎都要由牛凯辅助完成。而这种辅助就是禁言在前面平推，牛凯在后面扶住，在禁言推不动的时候给一把力。这辅助方法，牛凯的前胸肯定会触碰到禁言的后背，而牛凯有着硕大的胸肌，这种感觉抵在禁言的后背，让禁言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以上是禁言亲口告诉我的，而牛凯的表述则略有不同。他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在下面，因为不止上面两人会贴合，下面两人也会贴合。虽然禁言一直小心保持姿势，不让自己的臀部触碰到牛凯，但是一个人在全身心投入训练的时候根本不会注意那么多，禁言的屁股会经常顶到牛凯。虽然牛凯要高出禁言许多，但是禁言170的个子加上那条大长腿，他们两个臀部的位置刚好契合，也就是说禁言在训练过程中顶住的位置正好是牛凯的生殖器，这让牛凯好一顿爽歪歪。而牛凯本身性欲就很强，虽然有周小倩，但是那时候他脑子里一直都想的是我老婆陈禁言，在他的臀部撞击下每次都会狠狠勃起。牛凯的阴茎我前面提到过，又粗又大，完全勃起的状态有20多公分，几乎是我的2倍。这样一条大阴茎在那种紧身的健身裤里面勃后会明显突出一大条，禁言在前面专注训练完全不会注意到后面牛凯的举动，他用勃起的阴茎在禁言的屁股肉缝中来回摩擦，脑子里全是意淫后入禁言的画面。男人跟女人一样，一旦情欲上来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举动，但是女人更胜一筹，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这时候牛凯也是差不多这种情况，在不断的意淫下，他感觉自己仿佛真的在操禁言，竟然开始抽动胯部，这些禁言明显感觉到后面有东西在顶他。那次以后禁言隐约觉得牛凯这个人似乎有问题，反正对他肯定没安好心。 不过那时候我们冷战还没有结束，依然在赌气。如果这时候陈近言为了这个突然放弃去健身房，肯定不是他的性格。反正他见多了对他图谋不轨的人，也不差这一个。而且牛凯的教学技术确实很好，自己进步很快，就此放弃他也不甘心，只要自己小小点，不让他占便宜就行了。那时候我也恨我自己，如果没有吵架，这件事情近言一定会跟我商量，而作为一个男人，怎么可能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呢？在我强烈反对下，他肯定不再去那个健身房，至少不会再见牛凯这个人。但是没有如果，事实就是有很多巧合组成的必然结果。第八章，已经一个多星期了，近言虽然已经开始慢慢接受一下比较亲密的训练动作，但是这离牛凯的预期远远不够。按照他的想法，一个星期就要把近言按在床上操逼才对。这时候他使出了一招阴招，让我老婆差点着了道。事情是这样的，前面我提到过，这个房间里面有个浴室，大概10个平方，供顾客健身完在里面洗澡的。近言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训练完出汗了肯定要洗澡。当然一开始牛凯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肯定要回避。但是后来牛凯暴露出了本性，他经常偷偷的在门外偷听近言洗澡。也许你们觉得这是很 low 的事情，偷看也就算了，还偷听。当然不是这样，牛凯是个花丛老手，偷听女人洗澡算什么？原因无二，他偷偷的在里面装了摄像头，应该说那个摄像头本来就存在，而且设计的非常隐蔽，一直都没惹发现，这个事情连周小倩都不知道。当然近言也没发现，原来他每天健身完去洗澡的手都被牛凯看了个精光。这样做也就明白牛凯偷偷听的用意了，光用手机看视频还满足不了他，这种视频网上多的是，他要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近言大美人就在他眼前洗澡给他看。每次他都会在门外偷偷的撸管，牛凯不是一般的男人，哪怕他自己身强力壮，但是撸管撸出来这种事情他却从来不干。在他的观念里，精液当然要射在女人身体里才是最终归宿，所以他只是在门外稍微撸动一下，以缓解燥热难耐的性欲。而每次近言洗完快要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提前开溜，这样近言一直以为他根本没进来过，所以也放心大胆起来。就是那一次，他本来是带了一个包裹里面放换洗衣物的，但是那次他在洗澡的时候忘记拿进去了。而牛凯早就知道他把换洗衣物落在了浴室外面，于是他将计就计嘛，把那个包裹藏了起来。近言洗完澡发现衣服落在了外面，自己一直以为在洗澡的时候牛凯从来没进来过，于是就大胆的裸体走了出去。但是他找了很久都没找到那个包裹，于是开始着急了。牛凯看准时机，这时候推门而入。啊的一声尖叫，近言赶忙用手捂住下体，然后又想起来什么，又用手捂住了胸口。无奈近言的乳房太大了，别说他这样的小手，就算是男人的大手，一只手一个都不能完全遮住。慌乱之下，他又转过了身去，背对着牛凯，这样连白花花的屁股都被看了个光。随后又慌不择路地向跑进浴室，但是由于地上有水脚一打滑，竟然摔了一跤。牛凯一直在视频上看到过近言的裸体，这是第一次亲眼所见，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按照牛凯的话说，当时我觉得这样的极品女人能够操一次，哪怕折寿10年也认了。这种情况经验老道的牛凯马上跑过去，双手抱住了摔倒在地的近言。而且他还故意用公主抱的方式，一只手托住两只大腿，而另一只手不偏不倚从背后绕过，紧紧地按在了近言的乳房上面。啊，你干嘛？快放开我！近言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还被另一个人抱起来，慌乱地拼命反抗。这不反抗还好，一反抗身体在牛凯怀里乱窜，那只摸到乳房的手就此成乱，挑逗起乳头来。而另外一只手本来抱住了两只大腿，现在被近言反抗掉下来一只，这下好了，牛凯的手夹在了近言两腿中间。牛凯哪能放过这种机会，程氏就把手摸到了近言的阴户上， 左手食指第一时间找到了禁言敏感的阴蒂，那个连我这个正牌老公都没有碰过的地方。牛凯猜测的没错，禁言的阴核实在太敏感了，刚一触碰到，他整个人就像触电一样，身体一麻，变得酸软无力。这也是后来禁言亲口跟我说的，他说第一次牛凯摸到他那里后，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感觉。原来摸那里是一件这么舒服的事情，当时他差点放弃了反抗，让牛凯任意抚摸。牛凯见禁言一下子不动了，就知道有戏，手更加大胆起来，不得不承认牛凯的体力确实好，这样一个100斤的人，公主抱在半空中，还能用手任意抚摸。牛凯在禁言的阴核处挑逗了一会，就见禁言下体隐约有水流出，这时候牛凯哪还不知道眼前的大美人已经动情发春了。我第一次听到牛凯这么说，根本不信，老婆的身体我这个做老公的还不知道吗？禁言是那种偏冷淡型的，平时做爱都很干，绝不可能刚一磨阴核就流饮水。可是我听到了禁言亲口承认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身体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敏感，我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感觉，身体不由得有了反应，也明显能感觉到下面有水流出来。我不得不佩服牛凯在玩女人方面确实是专家，据他分析，如果我去摸他阴蒂，虽然也有感觉，但是没有他来的效果好。因为在一个多星期的亲密接触以后，他不断地用自己的男性魅力潜移默化，这是生物的本能反应，所以在面对牛凯挑逗的时候才会一下子变得特别敏感，或许在潜意识里禁言本身就是喜欢这个男人的荷尔蒙。牛凯见到时机成熟，慢慢地把手指滑到肉缝上面，上面已经湿润异常，只要稍微一用力就能把那粗壮的手指侵入老婆那个只属于我的地方。但是好在禁言这时候恢复了清明，一把用手抓住了他。你干嘛放我下来？我这不是看你摔倒了，想抱你起来看看，在我们这客户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你要是一个三长两短，我这店可是要关门的，所以我也顾不得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话了，你要报警说我是流氓我也认了，反正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也绝对以你的安全为第一位。看看看看，多么冠冕堂皇禽兽不如。可是禁言偏偏就信了他的话，也许牛凯说的没错，在这段时间的接触下来，禁言或许已经从某种观念上接受了他。我没事，你放我下来，然后快出去。是是是，哦对了，你的包刚才我怕影响训练就放到了里面柜子里，我进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个，没别的意思。行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情发生在禁言健身第十天，而他对我只字未提，原因是我还没跟他道歉，我们还在冷战中，我也错过了最后一次拯救的机会。牛凯后来亲口承认，当时禁言拿到小力气根本晃动不了，他是故意乘机占便宜。这件事情后，牛凯对周小倩说，接下去不外乎两种情况，一，自己弄巧成拙了，陈禁言根本不会上钩，回去他可能会跟老公讲这个事情，然后再也不来健身房了。二，他回去瞒着这个事情还会继续来健身，就是期待跟自己发生点什么，那么他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就能顺势拿下。可惜这次牛凯猜错了，禁言都不属于这两种情况，我是他最亲密的人，他是想告诉我的，没说是因为吵架的原因。第二天他虽然照常去健身了，对那件事情好像完全忘记了，只是有意地疏远牛凯。牛凯能清楚地感觉到陈禁言对自己的冷漠，这下轮到牛凯摸不着头脑了，这陈禁言到底是什么意思？接下去几天他甚至都不敢再实施接下去的计划，连浴室里的摄像头他都不敢再打开，仿佛又回到了刚开始的几天那么疏远和陌生。女人天生就是骗子，尤其是漂亮的女人，陈禁言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善于隐藏自己的人，不然我也不至于他出轨那么久，甚至已经沉沦都没有发现。而那时候牛凯也是被他摆了一道，因为那时候他的冷漠只是一道防线，心理和道德的防线，内心是偏向于牛凯分析的第二种情况，只是牛凯一时间没有看穿而已。 这也是禁言亲口说的，也许我内心也希望能跟牛凯更进一步，但是无论是道德或者涵养，还是对你的爱，都不得不让我把这种感觉隐藏起来，只能以冰霜示人。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牛凯的声音有点大。可能是对你没意思吧，周小倩冷冷的回应，虽然他们是利益关系，女人直接的妒忌还是有的，牛凯为了别的女人发脾气，周小倩自然没好气。你滚，丑女人，你连她一个脚趾头都比不上。虽然这是气话，周小倩并不丑，反而很好看，在学校追她的男士应该不少，只是她却为了钱不得已论文牛凯的玩物。周小倩这个女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是非常聪明，她知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也是从那时候周小倩开始为自己留后手。三天过去了，牛凯望着陈进言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越得不到的女人越想要，这是男人的通病。牛凯受不了这种煎熬，他内心诞生了一个想法，难道真的只能用那个吗？第二天，也就是禁言健身第14天，刚好两个星期。那天天灰蒙蒙的，感到有些闷热，却怎么也不下雨。这种感觉最让人难受，就像此刻牛凯的心情。他手里拿了一个水杯，虽然长得跟禁言带去的那个一模一样，但是却不是那个。因为属于禁言的那个水杯现在装满了水，正准备带去健身呢。这也是安全常识考虑，尽量不要去喝外面的水，不干净，还容易被人盯上做手脚，就像女孩不要轻易喝陌生人的水一样。而牛凯正准备用下流的方法得到禁言，他在房间里的一个隐秘角落拿出一个包裹，上面都是英文字母，打开包裹里面放着四个小瓶。牛凯一一观察了每一个小瓶，然后拿起了第二个瓶子，把一些不明液体倒入了刚才的水杯中。陈静言啊，你不要怪我，谁让你长得那么漂亮，你是我一定要得到的女人，哪怕用点手段，如果有什么后遗症可别怪我。牛凯喃喃自语。陈静言如约而至，就在他专心锻炼的时候，有个魔鬼偷偷地换走了他的水杯。第九章。陈静言如约而至，就在他专心锻炼的时候，有个魔鬼偷偷地换走了他的水杯。牛凯自己说，那是一种强力春药，可以让女人激发性欲，主动求欢，在清纯保守的女人都能变成淫妇浪狗，而且药效可以持续好几天。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据我后来老婆抽血检查的时候，专家告诉我，这在原则上归为毒更恰当，类似于蛇毒，直接影响人的大脑神经，而且会排不干净，总有一部分会长期留在体内，让人产生精神依赖，就跟毒品的效果差不多。这种东西在我国绝对是一类违禁物品，收藏贩卖和使用这种东西都会被判刑。我想当时如果牛凯知道后果这么严重，绝对不会对禁言用这种东西。但是明显这东西的具体情况牛凯也不知道，是一个健身圈子的朋友从国外带来的，国外一些大佬玩弄女人的时候都会让他们服用有一些药物助兴。有新闻也报道过服用助兴药物过多而过度兴奋，最后导致神经错乱甚至死亡的都有。这些东西牛凯也清楚，所以他只放了一点点量。他也怕弄出什么事情来导致自己辛苦经验的健身房毁于一旦。牛凯见禁言毫无防备地喝下药水，心也变得忐忑不安起来，他也是第一次用这种东西。只见大约十分钟以后，禁言开始出现了不一样的反应，他动作开始慢下来，最后完全停止了，这个人脸部通红，随后身体还是扭曲，仿佛极为难受的样子，然后整个人躺在了地上蜷曲起来。牛凯一看情况不妙，看着样子怕是要出事情，随即打算送禁言去医院，后来一想，不行，如果送去医院检查出来真的有什么问题，他这健身房怕是要被查封，弄不好自己也要进去。但是放他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公共场所万一被人发现了呢？随后他一把抱起地上蜷曲的禁言，往他住的小公寓走去，他打算先安置一下再说。路上还一个劲地问陈小姐，你怎么了？但是没有回应，牛凯更心慌了，他感觉到老婆的体温正在升高，整个人像火炉一样。热，好热。 你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他说到了，就是到他自己住的小公寓，就是下楼梯，穿过那个后门，对面。亏得牛凯是健身教练，不然抱这么大一个人，走五分钟的路，普通人也吃不消。以下内容是周小倩后来发给我的一段视频，结合当事人的讲述整理归纳的。牛凯把老婆放到了他的床上，一把丢开旁边周小倩换下来的衣物。周小倩在这期间一直跟牛凯同居，这是老婆嘴里一直喊热热。随后他开始扯自己身上的衣服，但是这健身衣是包紧的，不是扯就能扯下来的。牛凯见他扯不掉自己的衣服，然后撕扯的动作越来越疯狂，赶紧上去。来，我帮你脱。牛凯不是没见过老婆的裸体，但是据他所说，那时候他亲手脱掉了老婆的衣服。由于健身的时候是不戴胸罩的，穿的都是没胸的紧身衣，所以老婆的一对好乳就被紧紧的束缚在里面，现在被牛凯脱去上衣，就像两只雪白的兔子蹦了出来。牛凯虽然久经风月，但是这种情况下他也有点把持不住，朝着老婆粉嫩的乳头一把含住，然后吮吸起来。这么粉嫩的乳头，你老公一定很少品尝吧，让我老牛来尝尝。我发誓我只用手摸过，从来没用嘴亲过那里，因为老婆反感。这下好了，便宜了牛凯。老婆这时候本就情欲难泄，又受到了牛凯的挑逗，竟然啊啊啊的呻吟起来。这下牛凯放心了，这药物果然只是催情药。虽然牛凯迫不及待的想得到老婆的身体，但是猎物已经到手，他反而不急起来。就像猫抓到老鼠，也是要把玩很久最后才吃掉。如果急着插进去，后面做完了就没得玩了。在这之前，牛凯要使出浑身解数把陈静妍挑逗一番，舔完一只乳头又换另一只，这淡淡的乳香让人心醉。随后又品尝了一番静妍的香舌头，两个人舌头互相交融，口水融为一体。随后一只手掌缓缓爬上了老婆的阴户，这时候老婆只脱掉了衣服，并没有脱裤子，所以牛凯隔着紧身裤不断地用手指挑逗，老婆的嘴被牛凯无情地覆盖着，只能在缝隙中发出呜呜声。还热吗？要不要我帮你把裤子也脱掉？这时候老婆没有回应他，而是抬起了自己的屁股，留出了一点空隙，牛凯哪还不知道老婆是什么意思，这是让他脱裤子方便一点。牛凯三下五除二把老婆的裤子拔了下来，只剩下了一条内裤，黑色蕾丝，非常单薄，上面阴毛若隐若现。那包裹神秘地带的裆部已经被水渍浸湿，颜色要比边上深许多。牛凯把鼻子凑过去问了问，然后深吸一口气，表情极为享受。随后就在他眼睛注视下，缓缓地把禁言最后的屏障也脱掉了。阴户洁白无瑕，这也是老婆平时保养的好，上面的阴毛也被精心修饰过，丝毫不杂乱。肥厚的阴沟中间一条肉缝被挤压成一条直线。牛凯忍不住把头埋进了老婆的双腿之间，把嘴巴贴合在阴沟上面，伸出强有力的舌头探进了中间的肉缝。啊哦啊，老婆被触及到敏感点，开始忘情地呻吟起来，只见一会她把双腿张开，想让自己的阴户大开，好让牛凯能更加深入舔舐，一会又猛地一下把牛凯的头夹住，生怕他走了。牛凯的性技巧不知道经过多少实战，对付想老婆这样没什么性经历的少妇实在是游刃有余，一会舔舐阴蒂，一会又把舌头插入血口，还要来回搅弄一番。仅仅过了五分钟左右了，老婆死死地抓住床单，腰腹忍不住地向上抬起，随后一阵抽搐，老婆竟然几分钟就被牛凯用舌技挑逗到了一次小高潮。而我跟他做爱那么多年，却一次高潮都没过。这时候牛凯也知道时机成熟了，直接脱掉了自己的衣服，露出了自己健硕的身体，肌肉高高隆起，尤其是下面的阴茎已经完全勃起，紫红色龟头高高翘起，下面那个黑棍子上爬满了条条暴起的青筋，那尺寸我隔着屏幕都感到骇然。牛凯已经把阴茎抵在了老婆的肉缝上面，他没有急着进入，而是先来回上下的摩擦了一下，好让老婆的饮水充分润滑他的鸡巴， 这样进入的时候会顺利一点，显然是老手。接下来，我通过周小倩给我的视频看到了我终生难忘的一幕，也是我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的梦魇。我插入老婆身体的时候都是扶着阴茎的，但是牛凯不是，他是双手扶着老婆的腰，下面的阴茎完全不需要手来辅助，这有对自己的硬度很有信心才会这样。他插入得很慢，也难怪这么大的阴茎插入这么狭小的缝隙里，想快也快不了。只见随着牛凯胯部微微用力，硕大的龟头缓缓地撑开老婆的大阴唇，整个阴户明显地向外扩张了一圈，此时只是牛凯的龟头前段进入了一小半，接下去的过程异常缓慢，牛凯感受到了明显的阻力，显然陈静妍的身体容纳不了这么大的龟头。那是我的想法，因为女人的阴道收缩性非常强，因为那是生小孩的地方。牛凯显然比我更懂女人，他把龟头向后退出一点点，又尝试插入，这下比一起又深入了一点，来来回回大概弄了10下左右，终于把整个龟头插入了老婆的小穴内。静妍也感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东西侵入了自己的身体，从未有过的快感从下体交合处传来，忍不住诱饵的一声呻吟。当时爽的人除了老婆陈静妍，当然还有那个王八羔子牛凯，他只觉得老婆小穴内的嫩肉坍塌下来，一下子包裹住了龟头，这种舒爽感觉。是的，久经风月的牛凯也忍不住嘶了一口凉气。我草，真他妈爽。接下去由大龟头打前锋，牛凯在我老婆小穴内探索起来，刚开始还算顺利，但是插入到一半的时候，牛凯又感受到了明显的阻力。那时候我插到一半进不去了，我他妈差点以为她还是个处女，后来一想她老公那个小鸡巴也只能到这个地方，里面的部分还没被开发过，说是处女也不过分。哈哈。对，以上就是牛凯的原话，是他跟周小倩说的，由周小倩转达给我。牛凯想明白了这一点，又加大了力度朝里面进发，陈静妍的后半截阴道，20几年来从未被探索过的地方被牛凯的大龟头缓缓地撑开。这时候静妍是有些痛的，比较这跟破处差不多，但是小穴被大鸡巴塞满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比起这舒爽来说，这点疼痛不算什么。据牛凯说，他当时给静妍破处足足用了有7-8分钟。随着牛凯的大鸡巴整个没入龟头直抵花心，老婆静妍的肉穴第一次被人完整的开发，此刻的他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感觉到阴道内的那一个细胞都在欢快的咆哮沸腾。共鸣之下，忽然感觉到整个人晕乎乎的，一阵高潮颤抖之后瞬间失去了意识。这时候牛凯并未惊慌，因为这种被他大鸡巴操晕过去的女人他不是没见过，不过像老婆这种还没开始操就先晕过去的他是第一次见。牛凯了不及煮熟的鸭子飞不了，他只是开始缓慢的抽插，慢慢的摩擦，先让这出惊人似的肉穴适应一下他这根大鸡巴。不过他还是小看了自己那根武器，或者说小看了老婆的敏感程度，因为哪怕是轻微上的玩抽插也比我要强得多。这里我们用数学方法来计算一下，他的无论是长度还是直径都要比我大得多，首先长度是我的2倍，然后用直径换算成横截面积也差不多是我的2倍，那么体积是乘法就是4倍，这样算来是不是他要比我厉害4倍？如果是这样算的话，你的数学老师肯定要气哭。女人获得快感需要阴道肉壁的摩擦，试想一下，如果你的阴茎插入的时候不能填充满这个阴道，那么需要摩擦产生快感你会怎么做？无非就是进攻一个面，上下左右4选1，如果你调整姿势只摩擦上面，那么其他3个方位就会空虚，反之亦然。所以像牛凯这种能全方位360度摩擦肉壁的，跟我只能进攻一个方位的又差了4倍，44就是16倍。但是事实上还远不止，我还没考虑到其他因素，不如女人阴道深背处会比浅处更加敏感，这里我们再加1倍，17倍，牛凯的性技巧比我强1倍，这里不能算加法，当然也不能算乘法，我们面前把大加乘到基础倍速，也就是体积的4倍， 这里性技巧也就算四倍、二十一倍。然后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时间，如果他的时间是我的两倍，那么一场性爱下来，禁言获得的快感就是221等于42倍，那如果时间是我的好几倍呢？我不敢想象，所以为什么禁言最后会沦落至此，因为他跟牛凯做爱，获得的快乐是我的100倍，也丝毫不夸张。这也是为什么我使出浑身解数，老婆这么多年还是冷淡，而牛凯两个月时间就能给他带来无数次高潮的原因。而老婆有一次在牛凯的逼问下也说出了你比我老公厉害100倍。第十章，老婆在虽然暂时失去意识，但是在牛凯大鸡巴的缓缓刺激下，就像是在给整个阴道按摩，舒爽极了，渐渐地恢复了意识，甚至还不自觉地迎合牛凯的抽插。周小倩转述过牛凯的原话，那陈小姐的小骚逼真的是极品，我敢说一般的男人插进去，那种逼肉紧紧吸附的感觉，立马就要缴械投降。当然她老公没有那么大的鸡巴，自然享受不到这种感觉，哈哈。牛凯感觉到老婆已经开始适应自己的大鸡巴，并且开始主动起来，就加快了抽插速度。一下子弄得老婆啊哦淫叫连连，哪还有当初的冷艳模样。牛凯看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女神在他胯下娇喘呻吟，生理和心理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居然有了射精的感觉。这些牛凯有些着急了，平时连续做一个小时都是轻轻松松的，这才30分钟不到就要缴械投降吗？这时候牛凯一收腰腹，只听见啵的一声，一个完全勃起的巨大阴茎从老婆下体抽了出来。不行，我要缓一缓，这样的大美人应该要好好享受一下，可不能早泄了。我心想30分钟也叫早泄，那我发挥再好也不过10分钟，我算什么？可是这时候老婆不乐意了，快感突然一下子消失了，肉血里面一下子空虚了，里面的每个细胞都在索求渴望，自己的出轨已成定局，而此刻在药物真发作，这种奇痒无比的感觉根本不是意志能够控制的，于是老婆也顾不得许多，伸出玉手一把抓住了牛凯的阴茎，直接往直接下面塞。原来陈小姐平时冷冰冰的，其实也是个玉女，真是让人意外啊，我老牛虽然不是正人君子，但是却从来不会让女人失望，既然陈小姐有求于我，那我今天就让你体会一下做女人的快乐。这一次插入比起第一次要顺利的多，没费多大劲，老婆的柔穴再一次被牛凯填满。只见老婆面色潮红，杏唇微张开，一脸满足。接下来我是第一次见识到牛凯的超强性能力。他双手扶住老婆的细腰，腰腹用力开始抽插起来，速度越来越快，不一会功夫就看到牛凯高速抽插的阴茎化作一道残影，然后两人跨步撞击的啪啪啪啪声响彻整个房间。老婆眉头紧蹙，本来绝美的面孔变得有些扭曲起来，嘴巴张得老大，从喉咙深处发出阵阵嘶吼。仅仅几分钟，老婆就已经三次高潮。牛凯说过，我老婆在高潮的时候肉穴会极致收缩颤抖，鸡巴在里面就像是一个肉套子在高频率按摩，立马让人有射精的冲动。牛凯不亏是玩女无数，硬生生忍住了几次射精的冲动，保持这样高速抽插十分钟后，才在老婆的一次高潮收缩中射在了老婆花房内。看得我惊掉了下巴，居然真有人可以那样高频率抽插，而且还能保持那么久时间，似乎还远远没有到牛凯的极限。这全都要归功于牛凯的这一身肌肉，无论是腰腹力量还是臀部肌肉的爆发，牛凯都要远超常人，当然心肺功能的辅助也必不可少，不然早就力竭了。牛凯射精以后又在老婆肉穴里面赖了很久，才恋恋不舍地抽出了一具半软的阴茎。只见老婆阴户有些红肿，阴道口张开一个大洞，正是牛凯阴茎的形状，随着一张一合有规律的运动，不断的有乳白色液体流出，我实在是佩服牛凯的射精量，除却留在老婆体内的不算，光流到床单上的都有一大滩。激情结束，牛凯本想抱住老婆的娇躯再温存一番，没想到直接被老婆一把推开。走开，不要碰我老婆，在多次高潮的冲击下欲望得以缓解， 头脑也逐渐清晰，想到刚才发生的荒唐一幕，自己居然失身给了牛凯。愧疚、懊悔、悲愤，各种情感占据大脑，老婆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接下去，无论牛凯如何说好话，都被老婆冷冷拒绝，甚至还被他赶出门外。老婆在牛凯房间里哭了大概有十几分钟，然后穿着那套健身服走了出来，不管牛凯在后面说什么，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凯哥健身会所的二楼 VIP 房间，并严厉警告牛凯不要跟过来，他在里面洗了又洗，仿佛要掉这肮脏的记忆。这时候已经超过来他平时去健身房的时间，我有些担心，但是这时候我们冷战还没结束，出去男人的自尊我没有给他打电话。我真是没用，老婆在里面洗着洗着又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们只是吵个架，老婆从未想过背叛我，而吵架的缘由也是为我的健康好，她心里最爱的人是我。时间已经不早了，稍微平复一下心情，老婆就出来了，没想到牛凯还在外面等。不过老婆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就走了。快到家的时候，老婆又忽然想起了什么，掉头去了一家药店买了一颗紧急避孕药吃，然后才回到家。这时候我发现她对我的神情缓和了很多，完全没有冷战的敌意，于是也关心地问她今天怎么回来的那么晚。她说训练的时候不小心受了点伤，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了。我看她进门的时候走路有点不稳，双腿还有点颤微微，也就没有怀疑她说的话。以上就是老婆第一次出轨，主要内容是周小倩给我的视频，有些心理描写也是当事人自己说的，很多细节是我后来才知道补充上去的。话说现在我偷跟去健身房，发现了老婆和牛凯的不正当关系，但是由于我并不想失去老婆，而且我知道老婆心里同样爱我，所以我并没有打算直接拆穿，我想以我自己的方式挽回。隔一天，我又偷偷跟去了健身房，由于已经熟了后门的小路，这次我老婆前脚进去，我后脚就到了。我推开一条门缝，看到老婆刚一进去就扑到了牛凯怀里，然后两人一阵激吻，牛凯还一边吮吸老婆的杏唇，一边抚摸老婆丰满的酥胸，而老婆则是把手伸到了牛凯裆部，隔着裤子抚摸起这根让他欲仙欲死的大肉棒。先换衣服吗？开始锻炼。牛凯先说话，嗯，老婆轻声答道，温顺的像一只小绵羊。这时候老婆穿的是我知道的那条蓝色健身服，随后她走到浴室门口那个衣架上，取下了那条我见过的黑色开裆裤，丝毫避讳都没有，直接在牛凯面前换起衣服来，动作熟练至极，仿佛已经做了千万遍，我没有看错。这时候老婆的肉缝中似乎已经有水渍，牛凯也换上了那条裆部有个洞的黑色健身裤，并且已经把他的巨大阴茎掏了出来。由于刚才老婆的抚摸，现在是勃起状态。今天先练一下深蹲吧，对臀部和腿部训练效果非常好。哼，老流氓，练这个爽的是你吧？我爽，难道你不爽吗？讨厌，这两个人居然在我眼皮底下打情骂俏起来。当然他们不知道我在门外。随后牛凯平躺在了一个健身椅上，椅子是长方形的，非常小，完全被牛凯庞大的身躯覆盖。随后牛凯调整了椅子的高度，让它离地面只有20多公分。我虽然被老婆瞒了两个月才知道她出轨的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我笨，想法对于智商我还是有几分自信的，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工作，灵活的头脑总是让我做事得心应手。所以这里我马上就想到了他们说的深蹲是什么。只见牛凯平躺在一个合适的高度，胯部肉棒坚挺，近沿胯凯双腿站立在牛凯上面，在牛凯的角度可以完美的欣赏到老婆开裆裤里面饱满而洁白的阴户。随后老婆缓缓地蹲坐在了牛凯身上，使得自己的肉缝和牛凯的阴茎紧密贴合，来回磨蹭，不一会两人接触的地方就湿润一片，近言又把屁股抬起了一点，我清楚地看到有一条透明的拉丝连接在他们的性器官上面，然后近言伸出纤纤玉扶住了牛凯的阴茎，使得他笔直向上，正好抵在了自己的肉穴洞口。这时候近言是半站立状态，然后他缓缓蹲下， 牛凯硕大的阴茎随之缓缓插入禁言肉穴里面。只见禁言双目紧闭，咬紧牙关，表情微变，看上去享受至极。随着下蹲动作完成，牛凯的整条阴茎正好插入 90%。他们两人把握得刚刚好，如果整根没入，禁言的屁股就会被牛凯顶住，这样下蹲的力量就削弱了，达不到最好的训练效果。而这个距离刚刚好，躺在下面的牛凯是完全不受力的。禁言起来的时候，牛凯的阴茎被迫缓缓抽出，可以清晰地看到牛凯的阴茎乌黑发亮，上面沾满了老婆的饮水，等到露出半个龟头的时候，又戛然而止，开始下蹲。老婆对这个动作显然非常熟练，一秒钟就能做一个。大约做了50个的时候，牛凯说好，热身结束，现在开始加量。听到牛凯的命令，老婆伸手拿起了放在边上的两个哑铃。这时候老婆就没那么轻松的，刚开始还能保持速度，后面就越来越慢，10分钟以后就累得一屁股坐在了牛凯身上。这时候我在门口看到了很久，由于那个位置比较靠里面，我不自觉地把门打开了一大半。不过我这个位置差不多在老婆的后面，而牛凯躺着只能看到上面，所以我也根本不怕被他们发现。而我看他们两人如此淫迷的健身，居然硬了起来，裤裆有点向外鼓出，难受至极，忍不住想要用手去撸动。可是看着自己老婆被别人插入，自己却只能站在门后撸管，实在太丢男人的尊严了，于是就强忍着了。陈小姐，累了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我来给你按摩一下。牛凯下半身不动，两人结合处也丝毫没有分开的意思，上半身却直了起来了。糟糕，我没想到牛凯会忽然起来。这下他视角变成了看向老婆的背对方向，也就是我这里。那么一瞬间，我们两个人都愣了一下，四目相对了几秒钟，都没反应过来。第11章。那么一瞬间，我们两个人都愣了一下，四目相对了几秒钟，都没反应过来。牛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鸡巴还在别人老婆的肉穴里，而人家老公正在门外看着。我率先反应过来，连忙侧身躲在了门后，心扑通扑通跳着，希望他没认出我吧。我害怕的要死，我不是怕牛凯，我是怕老婆知道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事情，如果是这样，该怎么收场？大吵一架然后离婚，而且在健身房里发生这种捉奸的事情会不会上新闻，到手人尽皆知。我和我老婆怕是要羞愤自尽。而牛凯这时候也是怕得不得了，他本来想起身给陈静妍按摩一下，没想到一下子看到了门被打开了，而且还有一个人在偷窥，他一眼就认出了偷窥者正是他身体上面那个漂亮女人的老公。而此刻自己的鸡巴正插在人家老婆的肉穴里面。这一下吓得他差点叫出来，毕竟在自己的健身房里面被抓奸，而且对方还是工商局的领导，这弄不好就是要被查封的。这也亏得牛凯头脑没有卢哥反应快，在牛凯还在愣神的时候，卢哥率先躲开了。这下牛凯的担心一下子少了一大半，看来不是来抓奸的，不然已经冲进来了。而牛凯似乎注意到了刚才卢哥的裤子有点隆起，虽然没有自己勃起那夸张明显，但是同为男人他怎么不知道这位卢科长在门外偷看自己搞他老婆居然兴奋不已，莫非是个绿帽男，自己不行就故意把老婆送给他操。这完全是牛凯污蔑我，我虽起了生理反应，但是我绝不是绿帽男，也没有把自己老婆送给别人的想法。如果没有后顾之忧，我一定冲进去把这个牛凯大卸八块，当场碾死，然后把老婆牢牢保护在身边，只属于我一个人。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要是冲进去，10个我也打不过牛凯，何况这是他的地盘，我最怕的还是因为这件事情而失去老婆。所以当时的我选择了作为男人最懦弱的办法，灰溜溜地逃回了家。老婆回家的时候没有一点异常，时间很准时，而且脸色丝毫没有异样。当时我的猜测是，牛凯根本没有认出自己，也没有把有人偷窥的事情告诉老婆，所以老婆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不然老婆的演技足以匹配国家一级演员。 就这样，我以为这件事情我没有暴露，依然可以在暗中调查，只不过以后要小心一点了。可是第二天，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让我的计划彻底失败。怎么样？昨天看得爽不？没想到卢科长还有如此癖好。这语气我一下子就知道是牛凯发来的，我曾经在他健身房登记过信息，所以他有我的电话一点不奇怪。从他这话里我看出了两个信息。一，他知道昨天在门外偷窥的是我。二，他认为我有绿帽癖好，故意把老婆送给他，然后在门外偷窥。操他妈，他把我当什么了？我毫不客气地回了过去，我操你妈，牛凯，你敢搞我老婆，还侮辱我，小心我整死你。看到卢哥回的短信，牛凯还是有一点心慌的。虽然牛凯知道卢哥有绿帽癖的可能性不小，因为他以前也碰到过，而且这种人一开始也像卢哥一样不愿承认自己有这种癖好。但是卢哥毕竟是工商局的领导，万一真的惹恼了他，说不定自己要吃不了兜着走。自己曾在社会摸爬滚打许多年，不要得罪有权力的人，这点他心知肚明。于是思考再三，他回道，哎呀，卢科长，这是真不能怪我啊，是你老婆主动勾引我的，实在是对不起啊，如果有得罪您的地方，我向你道歉，我把钱全部退给你们，以后再也不见你老婆，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放过我这一次。从这里可以看出，牛凯其实对陈静妍并没有那么看重，至少比起他的事业来说，这个女人是随时可以舍弃的。而且牛凯这个人确实是一个十足的小人，自己怕卢哥用权力报复，所以姿态放得很低，看上去能屈能伸。这种人一旦得势，一定会强烈报复，丝毫不给对方翻身的机会。所以宁可得罪君子，千万别得罪小人。当时我也没想到这牛凯居然怂得那么快。我原本以为牛凯因为我曾经罚他钱的事情耿耿于怀，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报复我。如果是这样，在被我发现以后绝对不会认怂，而是强力反击，彻底打垮我。但是这牛凯一认怂，给了我一个错误的信号，我认为事情似乎没我想的那么糟糕。因为这时候我还没看过周小倩给我发的视频，也不知道牛凯对老婆下药这件事情。所以我当时也以为是牛凯和老婆在一段时间健身房的亲密接触后产生了好感。毕竟我知道老婆虽然嘴上没说过，但是多次叫我去健身，我就知道其实老婆是喜欢那种身材很好的男人。但是牛凯说我老婆主动勾引他，我是绝不肯相信的。肯定是牛凯用自己的男性魅力勾引我老婆。不过牛凯既然认怂了，我自然要更加强势。我根本不差那么点钱，我警告你，从今天起你们马上断了关系，并且以后离我老婆远点，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哎，这次是我一时昏了头，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见你老婆。随后我又不放心地严厉警告了几句。在牛凯唯唯诺诺的回答中，我突然觉得男人的自信心暴涨，果然这种不入流的小混混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接下来事情就好办了，当天回到家，老婆还没出门。老婆，以后不要去那个健身房了，如果你真想健身，我给你换一个更好的。我当然不能把事情戳穿，只能用另一种方式阻止他们见面。没想到老婆一听，脸色马上拉了下来，干嘛不去？我交了那么多钱还没花完呢，何况牛教练真的是个很好的教练，我进步很快。我脾气算好的，尤其是对老婆，几年来也没吵过几次架，但是我听到老婆夸牛凯好，马上就来气了。读者朋友们，在这种情况下，你发现自己老婆在外面偷情，然后还在你面前说情人好，你受得了吗？所以我也是个正常男人，我当时因为生气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认为这是情有可原的，错不在我而在他们。好个屁，这个牛凯就是个混子，你不知道以前他就因为违规经营被我罚过款，后来还企图贿赂我，他就是个十足的小人。实话告诉你，这次我们也收到一些风声，准备对他进行处罚，甚至还有些很严重的违法违纪项目，而且此人生活不检点，我劝你还是不要再去的好，以免被牵连其中。 当然，后面的内容是我杜撰的，主要是想贬低牛凯，顺便敲打敲打老婆，希望她能及时醒悟。然而都说恋爱中的女人头脑最简单，平时聪慧的老婆完全听不出我话里的意思。老婆听到我说的一脸难以置信，怎么会呢？我看她挺老实的啊。会不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你可要好好查清楚，别冤枉好人了。没想到都到了这时候，老婆还在帮牛凯说话。随后她满脸焦急地走进了厕所，说是尿急。可我当然知道她去干嘛，我在厕所门口听得清清楚楚，她拨通了一个电话，但是对面始终没有接通，一连拨了好几次都没能如愿。我在门外清楚地听到，老婆着急得直跺脚。随后他完全不顾我的阻拦就冲出了门。看到老婆为另一个男人如此这般，我的拳头捏得咯咯作响，内心犹如刀割一半。而我却无可奈何。我希望牛凯这个怂蛋白天被我吓住了，那么哪怕老婆去找他应该也会避而不见。可是你们知道，牛凯就是一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小人，这个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本来他确实是担心我的报复，虽然失去我老婆这样的美女他十分不舍，但是对于他的事业来说却又不值一提了。所以老婆一开始过去确实吃了闭门羹。老婆在健身房到处都找不到牛凯，问其他人也不知道。期间又不断地拨打电话也无人接听，短信也没有回应。这时候老婆只能在二楼 VIP 房间门口等。一直到健身房关门，牛凯都没有出现。直到他被前台劝离，眼睁睁地看着健身房大门被上了锁，然后他无助地坐在了地上哭了起来。我给他打过很多电话劝他回来，刚开始他说没事，不管怎么样牛凯都是他的教练，我确认一下就回，你不用担心。后来他语气越来越不善，好了我知道了，你不要再烦我了，等我弄清楚一些事情马上就回来。再后来他干脆就不接我电话了，我一直等到深夜，手表上的指针滴答滴答地响着，每一下都戳中我的心脏。突然手机响了一下，我浑身一颤。老婆终于回我消息了。打开手机一看，刚开始有点复苏的心脏又被一脚踩下，然后被狠狠碾压。居然是牛凯发来了消息，卢科长，我猜你一定还在等你老婆回家，你放心。你老婆现在在我这很好，可是她现在的状态实在没法回家啊，不信你看。随后她发来一张图片，你他妈真是杂碎，我不弄死你。哎呦卢科长，你可别恶心先告状啊，我都跟你认错了，也答应过你不再见你老婆，没想到你居然还想搞我。我承认论权力我是比不过你，但是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是任人摆布而不还手的人。听到牛凯这么一说，我大概知道了今晚发生了什么事。老婆听到我说要调查牛凯的计划，为牛凯担心起来，于是不顾我的阻拦去给牛凯通风报信。而牛凯白天答应过我不再见禁言，于是就故意躲开了。但是牛凯也没有想到老婆会如此执着，竟然等到了健身房关门都不愿离开。随后又见老婆坐在地上哭泣，心一软就去见我老婆了。牛凯后来跟我说，当时真的是看我老婆可怜，想做个最后告别，然后劝她回家。没想到，老婆告诉牛凯要小心，并把我说的气话都告诉了牛凯。甚至为了牛凯能够足够重视，还添油加醋，说我要对他不利。这些牛凯着急了，自己白天已经认怂了，没想到这个卢科长竟然还要搞自己。本来虽然因为以前罚款的事情，对卢哥心怀怨恨，但是这次操了人家老婆那么久也算平衡了，既然事情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牛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跟卢哥正式开战。不顾陈静妍的反抗，直接把他从健身房门口抱回了他的公寓。而陈静妍这时候已经深陷其中，稍微反抗一下也就从了牛凯，毕竟这个牛凯给他带来的快乐怕是这辈子都无法戒掉了。于是牛凯把对卢哥的愤怒全部宣泄在了他老婆陈静妍身上。第十二章，牛凯后来也跟我讲了那天发生的事情，虽然跟老婆讲的大同小异，但是有几个老婆不知道的细节我要补充一下。那天老婆去找牛凯，牛凯心里怕我， 于是就躲开了。实际上他一直在暗中看着老婆，毕竟这样的大美女要他放手也实在不舍得。经过几番心理斗争，看到老婆无助地坐在门口哭，终于决定还是见一下老婆。没想当到他在我老婆口中得知我要调查他，于是怒火中烧，开始对我的疯狂报复。当然，我最爱的女人就是他的复仇工具。于是他不顾老婆阻拦，直接把她带回了自己房间。但是由于这次老婆是当我的面跑出来的，所以他把话传达到位以后准备回家。但是牛凯既然已经决心报复了，这时候怎么会让老婆走？于是就死皮赖脸地说，以我可能会阻止他们见面，会很想念老婆，要求老婆这次给他口交一次再回家。老婆也担心以后我不让他们见面，何况那个时候老婆的嘴早就被牛凯开发完全，已经给牛凯服务过无数次了，也不差这一次。于是就答应了牛凯的条件。可是牛凯哪会这么容易放过老婆？记得牛凯第一次操我老婆就是用了一个盒子里的不知名药物，虽然那是牛凯第一次用，后来得到老婆身体以后就再也没用过，因为给他这东西的人说过会有副作用，要谨慎使用。这次既然要报复我，自然就不怕什么副作用，于是他假装跟老婆说先去洗一洗鸡吧，然后他偷偷地拿出了那个罪恶的盒子，里面有四个瓶子。这次他若有所思地回想了每个瓶子的功效，又仔细辨认了一番，打开了另外一个全新的瓶子，里面是透明膏状物。牛凯用手指捞了一点放在鼻子清嗅了嗅，果然是无色素味，心想道。牛凯把这瓶子里的透明膏状物涂抹在了自己的阴茎上，然后跟老婆说洗好了。老婆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张开红唇含住了牛凯的阴茎，并且随着老婆的吮吸将那不知名膏状物吞入身体。以上就是我根据牛凯讲述的补充，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就跟老婆说的差不多了。而我当时虽然知道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怎么也不明白老婆为什么一整晚都不回家，而且上班也没去。于是当我发现我下班回家老婆还是不在的时候，就着急的赶去凯哥健身房，找遍了整个健身房，二楼也去了，就是没有找到老婆和牛凯的影子。于是我想起来周小倩说过牛凯的公寓就在后面，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房间，但是这时候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碰碰运气。终于我在来回找了几圈以后，一个房间的门突然打开了，走出一个高大健硕的男子，正是牛凯。这时候我看到牛凯身上似乎有些出汗，呼吸也有些急促，仿佛刚刚运动过。而且他只穿了裤子，上衣是一条衬衫，却是刚穿上去正在扣扣子。我老婆在哪？这时候也没什么好说的，直接质问。呵呵，卢科长果然神通广大，连这里都能找到。既然您都找来这里了，我怎么能让您失望呢？尊夫人就在里面，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你们一天没见好好叙叙旧吧。哈哈哈。我冲进门去，看到的一幕却让我几乎站立不住。直接老婆浑身赤裸，瘫倒在地，嘴唇微微张开，喘着粗气，头发凌乱不堪，一只手紧紧抓住床单，仿佛在克制和宣泄，眼睛却紧闭着，显然处于一种半昏迷状态。就是那种意识还清醒着，身体却由于极度兴奋，加上体力透支，完全动弹不得。唯一能动的只有两个地方，一就是上面微微张开的嘴唇，似乎在呼吸，里面隐隐能看到一下乳白色液体残留。二就是下面的嘴，原本紧闭的血口，现在却是一个圆洞，正是牛凯阴茎的形状。我甚至还能看到里面的嫩肉在痉挛抽搐，还有浑浊的白浆往外流淌。看到老婆被牛凯摧残成这个样子，我心疼不已。赶忙过去找到被丢弃在地上的衣服给老婆披上，然后把她抱在怀里，不断地问她，老婆你怎么样，有没有事？老婆你别吓我啊，你快说话啊。我感觉到老婆知道我来了，身体有些颤抖，想要回应我却没能说出一句话。我那时候哪里知道女人在兴奋过度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休克的情况，我以为牛凯为了报复我对老婆做了什么人身攻击。我当时急得快要哭出来了， 而牛凯刚才离开时从容不迫的样子，显然对于老婆这种状态他已经见怪不怪了。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去医院，我拨打了救护车，然后给老婆穿好衣服。十分钟后救护车已经来了，老婆情况也有所好转，嘴巴能开始发出声音了，不不不要，断断续续的听到老婆说不要。我不明白什么意思，我看到犯罪电影里面受害者饱受虐待，后来被人救出的时候嘴里也一直喊着不要不要，意思哀求施暴者不要对其伤害，可见受害者受伤之深，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苦苦哀求。我心里又对牛凯千刀万剐了无数遍，要是老婆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拼了一切也要他血债血偿。刚好在这个时候，牛凯发来消息，卢科长什么时候走的也不告知一声。牛凯你等着，我老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要你加倍奉还。卢科长您可冤枉我了，虽然您一直对我有意见，但是你老婆陈小姐是我的客户啊，这两天我可没怠慢她。哦对了，你可能还没见过你老婆高潮的样子吧，来我给你看看。我愤怒的差点把手机砸掉。还好医院的检查结果说老婆没什么大碍，只是大脑受到过度刺激而产生的短暂休克，并且还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以后夫妻生活要有度，不要太过分。我这时候才反应过来，老婆这事被牛凯那个混蛋给操晕了过去。我说他在门口的时候怎么那么从容不迫，显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老婆这个样子了，而且他走出去时候那种似笑非笑拽拽的神情，显然是在向我示威。老婆已经恢复行动能力，但是把头埋在衣服里一句话也不说。我把他抱在怀里，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身体一直在颤抖，也能听到隐约的抽泣声。我知道他是因为我发现了他出轨的事情而在深深的懊悔和自责，还有血液报告要隔三天才能出来。既然没什么大碍了，我就带老婆回了家。你要不要先吃点东西？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开口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今天我是第一次发现老婆出轨，我肯定没那么冷静，而事实上我提前几天就已经知道了，也做过心理准备。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我还是很冷静的，想跟老婆沟通一下却找不到好的话题。对不起。这也是老婆回家以后说的第一句话。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吧。我不知道直接谈论这个话题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故意转移话题。老婆明白了我的心思，嗯。了一声，平时做饭都是老婆做的，但是并不代表我厨艺差，记得刚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我做饭给老婆吃的，毕竟醉女神哪能没两把刷子。后来全心思扑在事业上，老婆心疼，我就慢慢变成她做饭了。我走到有些陌生的厨房，找到一些简单的食材。想想这些年，我经常去外面应酬，回家吃饭越来越少，或许我多照顾家里一些，这一切就不会发生。老婆吃完饭，精神气也恢复了不少，先开口说道，我们谈谈吧。谈？谈什么？谈离婚吗？陈静言，我真是瞎了眼，娶了你这样的女人。是，是我不对。我不配，虽然我不想离开你，但是我做了这样的事情也没脸留在你身边，你要怎么样我都认了。你不想离开我？哼，我看你是巴不得离开我好跟那个混蛋走吧。不是，不是这样的，老婆着急的有点哭腔了，我跟他只是一时昏了头，如果你原谅我，我保证以后不再见他。说实话，我真不想离开老婆，我本来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苦苦哀求我原谅他，并且保证不会有下次，其实我心里早就已经妥协，只是碍于男人的面子，嘴上一直没表态。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多月吧。老婆偏过头去，显然不想回答我问有关于他们的事情。我看到老婆绝美的侧脸挂着还未干透的泪痕，不禁心生恋爱，这么漂亮的老婆我怎么舍得让给别人？你每天骗我去健身就是为了跟狗男人私会？不是这样的，我确实主要是为了去健身。呵，确实没耽误健身。我想起了他们那条开裆健身裤，真是两不误，心中怒气又起来了，声调又高了，几乎是吼出来的，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他到底有什么好？让你甘愿委身于他，为他做那么多事情，我哪里比不过他？老婆被我吼得有些害怕，虽然我偶尔也会生气，但从未吼过他，这个样子的自己别说是他，就连我自己都有些害怕。最令我想不到的是老婆接下来的举动。他直接跪在了我面前，伸手解开了我的裤子，把我的阴茎掏了出来，然后开始蠕动起来。整个过程迅速而熟练，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他温热如玉的手套弄得欲火难耐。好久没有性生活的我，在此刻勃起了。老婆见我已经进入状态，直接微微轻身，然后张开嘴，直接吞没了我的阴茎。我感到我的阴茎进入到一个极为柔软湿润的环境，里面有一条柔软轻盈的香舌，不断的搅弄，挑逗我敏感的冠状部位。我从未享受过这种待遇，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受到了极大的满足。快感一波一波传入我的大脑，一股射精的冲动，在我象征性的又坚持了10秒钟后，实在是忍不住老婆的口技喷射在老婆嘴里。整个过程也就3分钟左右，老婆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我射在嘴里了。老婆丝毫没有反感，反而脸色平常自若，把嘴里的精液吐到手上，转身去了洗手间。